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在2009年美国医疗健康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智慧医院这个概念，并指出啊，建设智慧医院的目标是将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医院的各个科室和部门，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互联、物联、感知、智能的医疗服务环境，整合医疗资源，优化医疗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提高诊疗效率，辅助临床决策和医院的管理决策，实现患者就医便利化，医疗服务智慧化，医院管理精细化。近年来，我们江苏一大批公立医院正在探索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医疗质量效率，推进智慧医院建设。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的发展和完善，创新应用加快落地，智能医院建设不断提速。也不必说得太抽象，举个例子，这些年啊，已经在各大医院普及的网上挂号、网上查看检验结果、医保卡手机绑定使用等功能，都是属于智慧医疗的范畴。最近我们江苏的智慧医疗呢，又有了新的突破、新的试点，给患者及家属带去更多的便利。今天我将邀请到常年从事医疗调口新闻报道的同事祖明，请他给我们带来第一线的利好消息。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欢迎到江苏新闻广播医疗调口的记者祖明跟我们一同分享。祖明你好。
江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祖明，我最近啊真的是非常有感触，因为前段时间呢，我想要做一个胃肠镜，于是我就到南京鼓楼医院去求诊，然后前台的一个小姐姐就告诉我说，完全不需要亲自到医院去，她说你就用你的手机在小程序上可以直接开出整个检查的单子，并且呢她会给你完善你前期需要做的一些检查的项目，包括需要在检查当天服用的药物都可以给你开出来寄到家里，并且指导你如何使用，你只需要在预约好的做检查的当天到医院来就可以了。当时我听到了一整个介绍的流程之后，我被惊呆了，我说哇，现在的医疗已经先进到如此地步了吗？所以很想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啊，我们江苏，我们南京在智慧医疗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大的突破和进展。
嗯，其实当互联网加医疗推出之后，应该说给大家的就医体验感受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生活跟互联网嫁接之后是插上腾飞的翅膀，其实医疗也是一样，但是医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服务。那么其实我们推出这个互联网医院之后，在线上可以实现的服务的举措也很多，就像江琪刚刚你讲到的，通过线上的挂号预约，包括我们很多人的看具体的诊室的这种预约，以及很多复诊的这个患者通过互联网跟专 专家面对面开药，包括送药到家这样的一些服务，其实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类的其他的一些服务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所以说当这个互联网加医疗推出之后，我们的这种就医感受也在发生着很多细微的一些变化，也更多的体现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的体验感的这种极大的提升，那带给我们的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的这种智慧赋能之后，我们可能看病以往的一些等待排队甚至是看专家难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其中都在逐步的突破，甚至有的是直接做到了一些化解。
作为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我个人最近去医院最大的感受就是花的时间少了。这个少啊，出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挂号，比如说交费，每一个环节上它都能给你节约相当的一部分时间。发现还有一点就是带孩子看病也是变得容易了很多。这段时间去到儿童医院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装置叫做充电桩。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作为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带孩子去看病，应该说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特别让父母焦躁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最近呢，在这个南京儿童医院的确是推出了就医充电站这样的一个服务，将持续一个月为带娃就医的宝爸宝妈们去提供一个医保码和亲情账户绑定的这个咨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孩子生病的时候是特别着急的，以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不是孩子的医保卡忘记带了，那么就是其他的一些检查资料带的不全面。那目前在南京儿童医院就实现了全面使用这个医保码，在这个支付宝上去激活绑定孩子的这个医保电子凭证之后，而且绑定这个亲情账户呢，家长根本就不需要去带这个实体卡了，一部手机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病就医啊，用医保去实现结算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不需要来回去跑。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以前呢我们去到医院是可以把自己的医保卡绑定在手机里边，然后可以用它挂号，可以用它缴费。那现在呢是把孩子的医保卡也可以跟我的手机进行一个绑定，以后带孩子看病的时候，他的医保的所有的信息就和我自己的一样都在我的手机里边了。
是这样的，因为还可以去在这个医保码当中去查询啊，包括中间的一些余额缴费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其实绑定这样的一个亲情账户，那么对于我们家庭的就医来说，它的功能丰富了，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这个医保的这种服务的范围更大了，它也在不停的去做一些改变。那么以往我们说手机上可能挂号或者是预约甚至是结算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医保捆绑的，你可能需要自费，而现在这样的医保码甚至是我们的刷脸的这种服务，更多元的一些支付方式的这种改变，在我们就医也好或者是购药的过程中便利而且实现一码通的这种时候，大家操作起来也更加的灵活，其实也很安全。
对，那说完小朋友的治病，再说说我自己本人看病的一个过程哈。我最近这段时间发现去到医院里边，除了像以往那些手机可以挂号，手机上可以看检查的报告之外，还有很多的队伍变得明显的缩短了。比如说以前我看到如果在同样是窗口办理出入院的地方都会排得特别的长，但听说最近我们南京在这一块上也会有一些技术的革新。
是这样，我们可能以往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家庭当中如果有人要去住院或者是有人要办理出院，可能都要选一下时间，或者是家里有其他人在上班的时候都要去请假。
对，
因为无论是办入院还是办出院都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那事实上在最近的话，江苏省肿瘤医院是推出了一个住院登记，包括缴纳预交金以及我们出院结算的时候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自助办理的。那这样的一个自助倒回这个时间窗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复杂的一项工程，一个人怎么去完成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你到这个医院的住院大厅的窗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我们的自助机上它会有一些提示的环节去告诉你怎么去住院，怎么去打印你的这个腕带。那我们住院的这个腕带大家其实很有体会，是要你缴纳这个 住院的预交押金，然后会有工作人员交完之后让你在旁边等待，喊到你的时候再给你系上腕带，这是便于病区的管理。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在你自助机上就可以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更加的智能了，而且是24小时可以去办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现的全时段全流程的这种覆盖，作为肿瘤医院来说，它还是在南京比较创新而且走在前面的。
嗯，那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祖明对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出入院自助办理的相关报道。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住院部大厅，记者看见医院设置了一排自助服务机，可以办理入院登记、预交金缴纳、腕带发放等手续。此次新增的三台自助机同时兼容了入院出院手续的自助办理功能，还能实现医保刷脸付，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医保卡以及医保基金安全问题。医院还贴心地备上了订书机，患者打印的清单发票都可以自行装订，以防遗失。患者王女士：
我们年纪大一点，万一问到资料了还得上下楼跑，现在可以出院自助办就方便很多了，每一步都有明确提示，按照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和高铁站的自助售票机差不多，并不难，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今年以来，江苏省肿瘤医院智慧住院服务在升级之后，成为南京首家实现入院出院都能自助办理的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纪委书记陈森清介绍，目前医院出院自助结算已经占到五成。
目前从患者入院到预交金的缴纳、腕带的打印，再到出院确认、住院清单和发票打印，自助服务已经实现了住院全流程、全时段的覆盖。自助机上24小时可操作，让患者少跑路，也节省了患者排队等待的时间。
如何在一台自助机上实现多项出院服务，丝滑的体验背后技术含量也不小。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丁烨：
患者出院时都需要查阅打印住院清单，这份清单必须通过医保系统才能打印出来，我们用上了机器人自动下载的程序，一旦监测到医保病人结算之后，就可以通过机器人自动将医保结算清单下载到医院的服务系统，患者在自助机上也就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了。
不少人担心，对于自助机或者智能操作不那么顺畅的患者应该怎么办理呢？丁烨说，目前患者办理出院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自助办，通过住院大厅自助机及病区壁挂式服务机，患者或家属点点屏幕，自己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第二种是床边办，对自助办理有困难的患者，医院有工作人员持平板设备到床边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第三种是窗口办，传统的人工窗口的形式，目前仍然保留。
智慧住院服务升级提升了医院的服务效率，也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陈森清：
我们将继续围绕就医流程中的堵点难点逐一进行改进，通过信息化系统改进出入院流程，为慢动作按下快进键，切实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祖明，那您在医院里边看到这些机器的时候，会觉得它的操作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吗？还是说它相对比较简单明了的？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稿子里面那一位患者说到的一样，其实跟大家在这个高铁出行过程当中买这个高铁票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患者的这种感受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和他的体验。其实每一步他会教会你下一步怎么选怎么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患者来说或者是患者的家属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了。而且对于我们很多普通的这个人群来说，出院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奔波时间的这种节约，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江苏目前出院的结算方式也还是很多的。刚刚采访当中也有专家说到，除了自助办理之外，有一种床边办的方式，就是由我们所在病区的护士长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来到患者的床边，去给你用平板来办理好你的这种出院，那么你也会很方便，不用再自己再出去，那么在整个病区里你的床边就可以实现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特别害怕
是
自助办理，甚至是我们很多的智能化的一些机器，你要说让他去实现自助的这种办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且大家也会想，他们刚刚康复或者是刚刚手术完，还要照顾这个老人再去实现这样的自助办理，那么我们目前呢 的可以欣喜的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很多的医疗服务敞开胸怀去拥抱这个互联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多传统的方式依然还是延续，而这样传统的一些方式它更包容，包容我们可能很多还不会去使用更多的智慧医疗，或者是说智慧医疗使用的不那么熟练，以及在我们自助的一些服务当中，它队伍可能也会出现比较长的情况啊。
对，
那么它也有多元化的一些方式给你提供供给，也是一种分流。那么在时间上也会做出高效的一些举措，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特别欣喜看到的，就是在我们不断前行加速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过渡式的方式依然还在保留着，依然在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和关怀。
大概就在不到一周前，看到有这样一篇报道，说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推出了一个叫做预住院的模式。这个预住院模式它和我们以往的正常去办理住院是有什么不同吗？它的科技含量主要是在什么地方体现呢？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预住院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还挺奇怪的，我们可能有预缴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预约，那么大家可能想谁会预约去住院呢？
对，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住院？
对，其实它这个预住院的这个概念呢，跟我们其他的行业的这种预缴纳或者是预约的这种概念还不太相同。那么这个预住院的话，主要是针对我们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尤其是像省级的这个省人民医院这样的一些三甲医院，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科室因为它疾病谱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某一类疾病现在在人群当中还是比较高发的，那么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找一些权威的专家、权威的科室去进行一些手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老百姓来说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可能你的手术是要择期，择期的意思就是你可能要等待和排队，那么
排床位，
对，等待床位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有的手术的确可能等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像大家熟悉的比如说乳腺的一些手术，甲状腺的一些手术，还有我们的一些耳鼻喉科的一些手术，可能也有的在一些夸张的这个节点可能有2个月甚至有的是3个月的等待的这种时间。那以往我们住院大家都有感受，就是我先办好住院到医院之后，可能前2天甚至前3天，那有一些病情特别复杂的一些人可能还在更长的时间，还要跨过一个周末，我去抽血，我去配 CT， 我去评估一下我的麻醉是不是能做，那就是术前的很多准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意味着我们的医院的这个床位的周期就会变长，那么大家都不会愿意去把这样的一些检查放在我入院之前去完成。因为在过往如果是在入院之前去完成，那我们的医保是不能报销的，是需要自己自费去完成的。
是，
那么大家一定是希望自己这一部分的费用是能够在住院期间实现，那么最后实现医保的结算和报销。那其实现在的这种预住院模式应该说也是和医保医疗打通的另一个方式。那当你办理了预住院，在你真正住入医院之前去完成你的所有的检查，包括会有专业的医生去帮你完成你麻醉的评估。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一旦住到医院里，有很多人首先睡不好觉。
对，
因为你可能是2人间也可能是3人间、你所在的病区是各种各样的人，跟你都是同类疾病而严重程度完全不同的人群。
是，
那么每一天都是焦虑的等待，甚至是你肯定要跟别人去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告诉你可能很重。
对，
那当我们一些手术在没有开之前，其实它所有的结果都是有可能的，那所以
焦虑叠加，
对，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很难睡好觉，能睡好觉的也不是常人。所以在住院的这个期间，其实我觉得从某一种角度我们换位去思考，你更多的检查去放在之前做掉，那其实减少了这个患者和家属的这种焦虑，甚至是我们很多年龄比较大的人，那么他可能还意味着这种家属的陪床，甚至本身有一些失眠啊，或者是这个诉求比较多的，那他的子女就要陪夜，那他的饮食很多，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总明的这篇关于江苏省人民医院预住院模式推出的相关报道，我们听听专家们是怎么来解读的。
江苏省人民医院推出的预住院服务是指在床位紧张的情况下，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来住院之前，提前在医院门诊完成一系列必要的检查。通过这种方式，患者在正式住院当天即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在预住院期间，患者除了可以完成相关的术前检查之外，还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术前麻醉评估，更好地保障患者的麻醉手术安全。患者陈女士刚通过预住院完成了骨科关节手术，大大缩短了等待和住院时间。
办理预住院，我最后到第四天正式就可以住院了，然后住院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手术，第三天就出院了，觉得这个还是蛮人性化的。门诊的检查费用最后也按住院的给结掉了，给我们患者和家属减轻了很多压力。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科长陈亮介绍，符合办理预住院条件的患者，首先需要挂号就诊，由医师评估是否符合预住院条件。
符合条件的患者，医生呢开具预住院通知单和相关的术前检查检验导诊单，并且签署一个预住院的知情同意书。患者持这个预住院通知单到入住院一站式服务中心交纳预住院的押金，并且打印腕带，按照导诊单完成相关的检查检验项目，还有术前麻醉评估，等待入院通知，然后办理入院手续。
预住院办理的过程中，要先在门诊完成的检查可以报销吗？医保费用又是如何结算的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陈亮说，
预住院期间在门诊发生的检查检验相关费用，正式入院以后呢，会统一纳入住院费用进行结算。预住院期间，医院也不会收取患者的床位费、护理费和住院诊查费等费用。但是如果患者需要退出预住院的流程，那么预住院期间发生的一些检验检查费用，则要按照相关的门诊政策进行结算。
预住院模式的推出是省人民医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的重要举措之一。后续医院还将继续致力于通过科技手段和流程优化，为患者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陈亮，
乳腺中心、胸外科、泌尿外科等原来需要等待时间较长科室的预住院患者居多，原则上通过预住院登记后5天即可办理正式的住院手续。
祖明，其实我听了您的这篇报道之后，特别是听了省人民医院很多专家对于这个事情的解读之后，我个人感觉这个预住院其实就是在你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住院了之后，你可以提前把自己住院前期的一些工作在入院前给完成，这可能是第一点优势。第二点优势就是它可以完成医疗报销体系的覆盖，这应该是中间两个最大的优势吧。
对，应该说预住院能够很好的这种实现，就是得益于我们医保和医疗的这种打通的覆盖。打通之后，那其实你是住在医院去检查，还是在住院之前去检查，大家就不这么在意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在之前去检查掉，而不用去住在医院里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些零星零散的检查。
相对来说会缩短我住院的时长。
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采访当中那个患者说到，他如果说是住院，他比如说跟单位请了一周的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前3天在住院的时候他都在忙着检查，那占用了3天，那么到第4天他完成了手术，再评估2天，比如说1周结束了，
出院了，
但是他后面1周并不能去上班。
是，
那是如果说检查是在他住院之
前
完成了，后面1周他就可以完成他一些小手术， 去上班，那他这样一周的假其实他就是够的。那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手术患者来说，包括患者的家属来说，他在医院的这种陪护，甚至是在医院的陪床，哪怕我们请的是护工，
是，
其实医疗费用的这种节约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于我们等待手术的人群来说，床位的运转率效率变高了，原来可能这个患者住7天，现在这个患者住4天，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轮转率就会非常的快，那么大家在外面等待的时间就会变短。但是呢，也要特别提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预住院，那可能有的人说我办理完了也缴完费了，那么我后面不要住院了，我可能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我不想手术了，
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医院呢也有它的一个结算体系，那可能你这笔检查的费用之前所完成的所有就不能给你以住院的方式去报销了，那你就只能够通过门诊的方式去结算，我觉得这样也是很科学的，那他也弥补了一些漏洞，因为不排除有一些人我想做一些检查了，但是我希望他报销掉，那我们对于医保的这种监管这样的一个要求，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都能够去做一些理解的，
是能够理解。而且还有一点，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在做完了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达到麻醉的要求，那他可能先需要进行一些用药的调整，达到麻醉的要求之后才能够进行手术。那么像这一批人，他们会被退出来重新要求排期吗？
这样的话，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那么医院可能会给你做手术期间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因为你个人的一些原因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在后期比如说护士站或者护士长，那可能给你做一个时间的再通知也还是可以的，因为身体的特殊原因确实那个时候又不能手术，
做不了，
那这种比例应该说占比不会太高，对，这个应该也只是一个小部分的这个人群。但是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呢，其实它加速了这种衔接的一个效率，也缩短了大家去等待的一个时间，因为医学它也是非常严谨的科学，我觉得在很多方面的这种设置也还是更多的从我们的患者为中心的角度去出发去做完善的。
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智慧服务、智慧管理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更加的广泛和深入。对患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那么这些新措施、新手段会在全省推广吗？目前是否有在我们江苏全省范围建立平台的智慧医疗系统呢？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关注，和记者祖明一起为您解读江苏智慧医疗新发展。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医院啊，这几种尝试好像都还是在我们南京，在南京的一些大医院。那么在我们全省的范围内会有一些智慧医疗的尝试和推广吗？
其实今年应该说让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感受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江苏的这个影像云的一些平台的这个实施和巨大的一些变化。之前其实我们江苏就在推进这个卫生健康云，那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卫生健康云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全省很多的老百姓首先告别了大家拎着自己这个片子到处跑去求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以往的时候，当你比如说你骨折，那你拎着自己这个骨折的这个片子从 A 医院跑到 B 医院，那 A 医院可能首先是你家门口的社区，或者是我们对于全省来说是某个县医院，那么到南京来到某个大医院，还有的人可能心里还不，我还想问问 B 医院的某个大专家，那你可能就是拎着这个片子各个医院都在跑，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比较的麻烦的。但现在如果大家走进医院，你会发现拎着片子的人少了，
很少，
甚至是我们 江琴，你可能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体检可能你的胶片都不会打印了。
是，现在都在电脑上好像能看到那个片子。
而且你在某一家医院去体检或者在某一家医院去检查，你根本就不会打印胶片带回家，因为那个医院存储了你所有的过往的所有的体检的一些资料，以及你拍的一些 B 超也好 CT 也好。而在我们胶片打印出来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只是一个瞬间的定格，而在电脑上比如说你的肺部的这个 CT 的检查，它能看到的其实是你整个动态的三维的影视的一个过程，更精细更精密。对于我们江苏的健康云的这个建设，这个云平台已经是实现了我们江苏包括二级医院在内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影像的资料的后台的这个存储。在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哪怕是在苏北的某个县医院到南京来就诊，到这个医生的这个就诊台前，那么你要看你某个疾病，经过你的这个许可之后，它是可以调出你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影像的一些资料的。那么如果它对这个影像资料的这个诊断或者是影像资料拍摄的时间过久，它有一些新的一个诉求，它才会给你去开一个新的检查资料。那如果说间隔的时间很短，甚至医生都开不出这个影像检查的一些资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就避免了我们大家重复的带着自己的检查资料去跑，另外也避免了重复检查所带来的负担的这种加重。那这样的一个影像资料的一个上云之后，那么也意味着我们更多的影像的资料在云上，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质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比如说那作为二级医院，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不定期的会有一些专家去看你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符合，而我们比如说很多社区医院的本身这样的一些片子的阅片都是区级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专业的人员是在告诉你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诊断，返回给你，你再上传。那么省级的一些医院，那他调你比如说你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片子，他可能对你的疾病史就更加的了解，那么你进展的这个过程变化的过程，除非他需要新的去看一下，那五个月之前的和现在的一定是不一样的，他会去补充你的这个资料。那么在任何一个地方再打开，你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疾病进展的过程或者是你康复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很便利的。一个专业的资料留在专业的场所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人去做分析和评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存储的方式是减轻了我们去保存资料的一个负担。那也有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哪一年的，而且我们这个胶片这个东西其实你不可能去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把家里人所有的检查全部放在一起去分门别类，那其实一直存在这个医院里面去做纵向的一个对比，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真的是可取的，也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的。
家住常州的王女士今年69岁，腰椎和膝关节一直疼痛，此前她已经在常州当地医院就诊过，可是一直不见好转，于是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再次就诊。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蔡卫华输入了患者信息，获得患者授权之后就查询到了王女士所有的影像检查结果。
你23年在金坛第一人民医院做过髋关节的 CT， 还拍过骨盆平片，还做过腰椎磁共振。
从2021年9月起，江苏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省公立医院试点建设全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平台。接入平台的医疗机构给患者做完影像检查，出具影像报告后，数据资料可以在1.5小时内上传到平台。只要拍一次片，江苏省内任何一家接入平台的医院都能调阅完整的医学影像检查。目前，江苏全省1.55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硬件设施均已达到标准，影像数据也可以接入卫生健康云影像平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江伦：
云影像平台将分散在医疗机构的影像数据集中，汇集成影像大数据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在影像的质控、辅助诊断、图像的智能分析、精准医疗等诸多方面提供数据支撑，来增加我们医疗服务场景的供给。
影像资料上云不仅可以帮助医生诊断疾病，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为医疗机构研究不同疾病的影像学特征、发展规律、治疗策略提供参考。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宋宁红：
教学方面，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做整合，我们可以对一些疾病 进行这个认真的研究，同时呢把这些大数据作为我们今后指南的。
医生看诊的病例越多，经验越丰富，云影像平台同样如此，数据越多，应用场景越丰富，就越智慧。江苏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凯介绍，截至9月15号，江苏云影像平台实现报告存储约1亿2464万份，医生通过工作站调阅影像数据共约1340万次。
江苏省将不断完善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平台的功能，根据服务需求开发更多应用场景，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并为医疗机构研究不同疾病的医学影像特征、发展规律、治疗策略等提供参考。按照云影像平台全面接入的运行情况进行测算，每年可节约影像检查费用约22.4亿。
那祖明，刚才我在听您这篇录音报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片子的解读，还有一个就是验血的这个报告。
嗯，
其实这个报告大家平时接触的可能更多一些，血常规啊、生化呀、这些检查的项目，平时我们复查率也会更高一些。
对，
那我们以后在这个云平台上，是全省的各个医院所有的医生都能看到你每一次检查的结果吗？
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影像的一些检查的一些这个影像，那其实检验的这个平台也在做，就是说的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检验，比如说我们的血液啊、尿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验。那其实这个平台呢目前是正在搭建，也是有几十家三级公立医院覆盖了13个社区市已经是接入这个平台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不用带着自己这个检验的这个报告再去就诊了，那医生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看到你既往的一些抽血啊，或者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搭建，其实当医生比如说通过平台去给你开一些检验的申请单的时候呢，如果你在7天之内在其他的医疗机构有近似的这个类似检查，它是开不出来的
哦，
你就不需要再去重新检查一次。而且这个检查其实在这个平台上，它后面是有平台的这种支撑和认证的。你不仅自己在手机上可以查到，那么在手机上查阅它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叫江苏健康通，今后的话你实名认证包括人脸识别之后，你的信息在这个检验平台上检验的一些信息都能够看到。而且比如说像江琪跟我们都是有小朋友的，那可能我们就会还需要添加一个
可以捆绑自己的家人
功能，对，就是添加就诊人，就是把孩子的也捆绑进去，那么你也能查阅到自己亲属的一些这个检验的这个报告。那么接下来其实在10月底的时候，所有的三甲医院都会实现共享和互认。那么在明年其实在9月底的时候，所有的包括我们基层的，就是大家家门口15分钟健康圈内的社区医院的所有的这个医疗机构都会接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发布会的时候大家还特别说到还有一些民营的医院，那么民营的医疗机构如果你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云平台去接入的话，你的资料也是可以接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的民营医院也会愿意介入，因为如果说你的资料不能介入，那么患者下一步的就诊其实是带来一些麻烦的。
是，
那我从患者的角度去想，如果我们的民营医院的一些检查资料能够上传，那对于主管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另一个角度的监管。因为我们常常说到民营两个字的时候，会觉得它的一些检查、它的一些诊断是不是足够的权威。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也会倒逼更多的一些机构去提升自己诊断的能力，以及去规范自己开出检验检查的一个自我约束。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老年医院党委书记顾寿勇介绍，健康云临床检验平台上线后，不仅方便了患者通过平台用手机的移动端调阅自己或者家庭成员既往的检验检查报告，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医生的诊疗工作效率。
就患者而言，在再次就诊的时候就避免了要带着很多纸质的检验检查报告，提高了就医的便捷性，在一定程度上呢，节约了就诊时间，也节约了医疗的费用。对于医生而言，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的患者既往的一些疾病的信息，为准确的诊断和制定科学的诊疗方案提供更加全面的依据。
据了解，目前全省已经有60家医疗机构接入健康云临床检验平台，包括所有的省属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并覆盖13个社区市。通过这一平台，医生给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时，如果患者近7天内在其他医疗机构有相似检验，平台会自动提醒医生，在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予以互认。大家如何在云临床检验平台上查看个人临床检验报告呢？江苏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凯介绍，市民可以关注江苏健康通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注册后的查询，
然后通过人脸识别之后登录到我们的互联网医疗菜单中间，我的这个功能下面的健康档案中间检验报告这个地方可以查看个人的检验的相关的报告。如果是有查询家属这个检验报告的这个情况，新增家庭成员成为就诊人，也可以查询到亲属的相关的这些检验的报告。
省卫健委副主任张金红介绍，目前全省已有121家医疗机构完成院内信息系统与省卫生健康云临床检验平台接口软件开发并完成测试，其中已经开始推广使用的有38家，覆盖到全省各社区市。自今年9月以来，已经上传群众检验报告612万份，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预计今年12月底前，全省所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及50%二级公立医疗机构接入与共享互认。预计2025年9月底前，包括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全省近2000家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部接入，民营医疗机构愿接尽接。张金红，
这个数据不仅仅是用于我们看病，这个大量的这个数据汇聚以后，我们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能够呢从中把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呢更精准的诊断啊，更精准的治疗，能够选择更优化的方案来推进我们整个医学的创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哇，我肯定又会省钱了。首先比如说有一些检查我就不需要重复做了，再比如说可能一些片子如果我选择不打印，那它不打印的费用就可以又减少一部分。
是的，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云平台之后，从患者的角度来说，那我就是既方便了又省钱了，那真的是一个特别利好的事情。
对，特别可以说到就是我们可能对作为医生来说，他全流程能看到你的一些检查的时候，他对你的判定会更科学。
对，
他不需要拿出你的片子一张一张再看，这是哪一年，这是哪一年，他成系统的呈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判断其实是线性的，更好的根据他的这种专业留出了时间去给你的病情做诊断。那其实在这儿我还有一点可能要提示到大家的，就是那我们的疾病都是变化和发展的。
对，
如果说我们在某一项检查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到了一些大医院，有一些专家可能需要你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我们的患者从另一个维度去做思考，就是专业的事去相信专业的人。那么比如说2个月甚至是3个月，那某一类疾病甚至是我们的一些结节可能半年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当医生给你这样的一些建议的时候，那我想可能我们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更多的没有医学知识的人群来说，不要去抱着某一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种检查绝对不重复。那么医学和我们的这个人体是变化的，它没有说绝对不需要重新检查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一定是要相信专业的人去给我们专业的一些建议，
遵医嘱。
对，
很重要。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的智慧医疗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产生影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节省了费用，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就医的体验。